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将继续关于救赎脉络这个系列的正道。那么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虽然中间呢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呢最后呢也是因着神的恩典，然后呢摩西的带球以及以色列人确实展现出了这个悔改之意，所以呢这个约最终还是立成了。那么立完约以后呢，上帝就有一个计划，就是他要与百姓同住。这个就好像是结了婚的两个人，这个举办过婚礼以后就正式过门了，所以夫妻二人呢就搬到一起，要开始一个就说实质的这个夫妻生活了。所以神呢也要跟他的百姓同住，这个是神一开始其实就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神要与百姓同住，那他怎么跟百姓同住呢？那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扎帐篷来居住的，所以呢随着这个旷野路往前进，他们的这个帐篷呢就可以随时拆卸然后移动，然后等到定居下来以后呢再把这个帐篷支搭好。那么所以上帝如果要跟百姓同住的话呢，那么上帝也要给自己支搭一个帐篷，只不过这个帐篷呢因为是神的帐篷，所以呢它比较特别一点，并不是靠人自己能够设计出来说为神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帐篷的。那么圣经里边称神的这个帐篷为会幕啊，我们就知道它是有很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里边的。那既然我们说到神自己的帐篷需要神自己来设计啊，不是人所能设计的，那就表示神要透过这个会幕来传讲很重要的真理的信息。所以呢神是非常严格的啊，把摩西叫上山来，然后呢向他启示了这个会幕的样式。那么所以呢在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呢这个会幕呢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严格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建立起来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第40章这边呢就提到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这个第二年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那这个会幕就立起来了。好，那么我们讲到会幕立起来以后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为以色列人有点担心，因为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神还没有正式的要跟以色列人同住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罪恶过犯了，就他们有很多幺蛾子，对吧，把上帝搞得很生气。那么现在上帝是要正式的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了，那我们说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那这个双方的矛盾会不会就更容易就是爆发矛盾呢？就说这个好像就是上帝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各样的问题，这个岂不是更加难以忍耐吗？那么所以整个的这个立位记哈，都让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怎么样的可以与神同住，就是人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说人需要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吗？那么我们就看到在立位记第11章44节里边，上帝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说圣洁的上帝是绝对不可能跟人同流合污的啊，所以人有罪，所以上帝不可能变得跟他们一样有罪，所以只能是人成为圣洁，好像上帝那样圣洁。那么现在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来到了，那么人问题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成为圣洁呢？所以接下来整个的这个立位记其实都是在讲神怎么样的设计的一些个旨意来使人能够成为圣洁。那么我们说在探究人怎么成为圣洁之前，我们先来理清一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圣洁。圣洁这个词呢，其实英文我们是把它翻译作 holy， 它是没有洁这个意思啊，洁其实是洁净啊，是 clean 是另外一个词，但是我们中文一般把它翻译作圣洁，其实它就是表达圣的意思啊。那么圣洁是什么呢？圣洁是神的本性之一，是神的本性之一，所以真正的圣洁要看谁？看神，只有神才有真正的圣洁。那么圣洁的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指的是什么？就是分别和超越，分别和超越，这个是词典里边啊，就希伯来文词典里的意思啊。那么所以当我们说到神是圣洁的时候呢，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神与万物都有分别，神与除他以外的所有的这些万有都有分别，他完全神圣，完全的纯洁，无可比拟，无可比拟。那这个就是讲到神的圣洁哈。 那么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说，我们说神也要求人成为圣洁，对不对？那么所以在圣经里边，当提到人是圣洁的时候，其实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也就是说人有那么一群人被上帝从所有的人当中怎么样呢，拣选出来，然后拣选出来之后呢，就把这群人跟其他的那些人给他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就成为圣洁的了，就成为圣洁的了。那么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未记20章的26节是怎么说的啊？这节经文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使你们做我的名。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说百姓是圣洁的话，它有三个要点或者说三个特征。首先第一是什么？归我为圣，也就是什么？归给神。所以百姓为什么会成为圣洁？首先是他被神拣选出来，怎么样分别出来，然后归于他自己，归于他自己，所以这个归属权变成是神的了。所以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神的百姓并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魔鬼啊，也不属于任何的天使，他只属于神。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有第二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与万民有别，与万民有别。我们前面特别提到圣洁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什么？就是有分别，有分别。所以神的百姓如果像神一样圣洁的话，那他一定跟什么？跟万民有分别，有分别。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神的百姓的话，我们就要留意一下，哎，这个人他是不是看起来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的，他是有些有分别的这个特征在身上的啊。还有最后一点什么呢？就是使你们做我的名，也就是说上帝把这个百姓拣选出来分别归他是干嘛呢？是要用于一些神圣的用途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百姓成为神的百姓以后怎么样呢？就是要去侍奉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个人，他最终都是为了什么？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好去侍奉神的，所以他最终是用于神圣用途的。那么不仅人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要把某个物品分别为圣的话呢，他其实也是表达这个物品现在属于神了，他与其他的那个同类的物品就有分别了，并且这个物品要用于什么？神圣的用途，用于神圣的用途。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啊，如果是被分别为圣，如果严格意义上被分别为圣的话，那它就只能用于什么？用于教会的事工，它不能用作什么开俱乐部啊、开演唱会啊什么，它都不可以了，就只能用于神圣用途了啊。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圣洁的这个定义哈。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之后呢，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关于中间这个第二个，叫做与万民有别这一点。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什么叫做与万民有别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这个利未记里边是怎么说的啊。在利未记的第18章3-5节里边，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那么上帝在这边呢，特别的选用了两个地方的人，一个是埃及地的人，一个是迦南地的人，来代表什么？来代表万民。那上帝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地方的人呢？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与以色列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埃及地是他们过去居住了几百年的，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埃及地的人他们的生活形式为什么样子的。然后接下来迦南地是他们将来要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就用这两个跟以色列人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人来代表什么？万民，来代表万民。所以接下来上帝继续说什么？那我们说如果以色列民不要去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如果以色列人随从他们的风俗的话，那他们就与万民没有分别了。所以要与他们有分别的第一点就是不要去随从万民的风俗，也就是不要去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那么如果我们不要去随从世界风俗，那以色列人要怎么行呢？要怎么行事为人呢？那么所以接下来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就说了，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到哈，一个与万民或者说与这个世界有别的生活样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 就是凡是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的生活样式。所以一言以蔽之，神的百姓怎么样与万民有别呢？就是不要去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而要怎么样呢？而要遵从神的律例和典章，这样来过他们每天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活出与万民有别的生活的样式的要求了。好，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呢，所以整个的利未记都在提供一个关于怎么样活出一个与世界有别的这样一个生活样式的这样的一个律例，也就是这边神所说的，他要百姓守他的律例和典章嘛，对不对？那么具体的这个律例典章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么整个的利未记都在讲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个我用一个图表啊，把这个利未记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和大概的结构呢，给它做了一个总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哈。这个结构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左右对称的？我特别用这个相同颜色的这个方框来表示对称的两个部分啊。首先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献祭的条例，它是对应23到25章节气的条例的。然后8到10章和21到22章是互相对应的，因为他们都讲到关于祭祀的条例。然后11到15章是讲到洁净的条例，其实也跟圣洁有关啊。然后第17到20章是讲到圣洁的条例。然后呢，这两边中间夹了一个夹心啊，就是第16章赎罪日。所以赎罪日是利未记的中心啊，是非常要紧的一章啊。然后最后呢，神用26到27章重申圣约来作为整个利未记的一个结尾。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个结构有点像一个爱心？我说这个是为了帮助大家加深印象啊，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利未记难读的话呢，不妨去记一下这个结构啊，你记住这个结构的话呢，可能有助于大家读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大概简单过一下每章大概每个部分大概都在讲些什么内容啊。我们前面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个有罪的人他怎么样能够跟神同住，能够跟神和平相处呢？那么首先他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到七章就启示了献祭的条例，让人知道说罪人必须凭献祭才能够来见神。人如果没有献祭的话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而人如果要献祭还不能自己献，因为人还是罪人嘛，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中保来帮他献祭。所以呢，这个中保是谁呢？那就是祭司。所以接下来在八到十章神就启示了关于祭司的这个条例，让我们知道啊，祭司要怎么样去献祭，以及祭司是怎么样设立的。那么我们今天所选取的这个第十章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啊。那么是不是有了献祭这个体系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呢？还不是，因为生活当中有任何可能性会使人落入到一种不洁的状态里边，而当人落入到不洁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是不适合来亲近神的。所以呢，这个十一到第十五章也启示了什么？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让人知道怎么样什么情况之下就落入到不洁净当中了，以及怎样从不洁净的这个状态里边能够恢复成为洁净。那么有了这些事还够不够？其实还不够啊，因为我们说人其实常常是疏忽大意的，有的时候可能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沾染了污秽，沾染了罪恶，对吧？但所以呢，上帝呢有设立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赐予，什么呢？就是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呢，它可以说是一种周期性的洁净和遮盖，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会幕里面为全体百姓来献祭。所以呢，有了这个赎罪日以后呢，他可以说是什么？对过往的这些罪恶过犯啊、过失啊的一个总结，或者说一个了结。那么同时呢，他也可以说是怎么样？是一种激励，能够更加的让人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过往的这个罪恶重担能够卸掉，能够重新做人啊，能够重新出发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第十七到二十章里边呢，就讲到了圣洁的条例。那么这个圣洁条例呢，就涵盖了更加多的范围。在这个部分里边呢，上帝讲到很多关于敬拜啊，然后包括一些生活啊、社会公益啊等等方面的这个条例。那么我把这几章的一个里边的这个总的精神我给它总结了一下。上帝不论是对于我们说敬拜方面，还是说是个人生活方面，其实所有的这些要做和不做的这些条例里边，上帝都要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百姓的生活绝对不可以世俗化，绝对不可以去敬拜偶像， 然后呢，生活当中那些淫乱呢、啊，然后那些异教的那些风俗啊，全都不可以渗透到百姓的这个生活里边。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一些条例，其实它里边的总精神都是基于什么？我们说这个律法的总纲，爱神和爱人当中的爱人，也就是爱人如己。所有的社会公益，它的总精神都是爱人如己。好，那么既然讲到圣洁，那么祭司在圣洁方面也要比一般的以色列人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在祭司的条例里边呢，就规定了祭司的个人家庭，以及他怎么样的去对待献祭的过程当中这个祭物，也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圣物啊，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这个部分里边陈述了。那么最后呢，就讲到节期的条例。节期的条例让以色列人要明白，就是他们通过守这个安息日啊，守这个赎罪日啊，然后守这个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啊，还有安息年啦、啊、等等，要让百姓在守这个节期的过程当中，实实在在的去经历神的同在，也就他们是持续的活在神的同在里边的。而且不光是在时间上面去经历神的同在，更是怎么样呢？在我们说在这个生活里边也要去经历神的同在。我把它总结为秩序上的同在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章里边它特别启示到什么，就是在会幕里边的这个灯，你要一直就祭司要持续的去维持住的。用这个来表示什么？用这个来表示神的百姓必须持续的活在神的光明当中。那么上帝也继续的教导说，这个陈设饼也要定期的要持续去轮换的，要让人知道百姓是持续的活在神的供应当中。还有就是在以色列整个的这个营地里边啊，因为上帝已经与他们同住了，所以以色列整个的这个营地全部都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个营地里边绝对不可以出现什么什么打架斗殴啊，什么什么这个发表一些亵渎性的语言啊，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我们就看到，如果大家下周啊，我不太清楚大家现在读经读到哪里啊，我们这周应该是读到第17章。但如果大家继续往下读的话，就会发现圣经里边记载了一个我们今天讲叫混血儿啊，就是他的父母亲分别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然后他就是在营中怎么样的与人争斗，而且还口出亵渎神圣名的这样一个语言。所以对这样一个人，上帝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哈，所以判了一个死刑。所以就更加的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的这个同在，他所带来的这个圣洁的这个要求。好，那么最后呢，上帝重申了圣约，上帝告诉人说他会做什么，就是当人顺服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当人悖逆的时候神会咒诅他们。那百姓可以做什么呢？百姓可以做的就是许愿，还有奉献哈。那么所以呢，这样我就把这个利未记给大家大致这样串了一遍哈。那么大家听的可能也有点累啊，可能有点无聊，所以呢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把这个利未记总共27章读完以后啊，如果咱真的要按照里面这个条例一条一条去做的话，辛不辛苦啊？难不难啊？挺难的，对不对？挺难的，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毕竟还要照着去行的嘛，对不对？那他们行的怎么样呢？我们只能说作为这个要遵守律法的第一首要的一群人，就是祭司嘛，对不对？祭司在走马上任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正式开始献祭的第一天，就出幺蛾子了。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什么今天的我们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啊，就当时的大祭司亚伦，他有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那这个香炉，然后圣上火加上香，这个其实是在神面前怎么样呢？献香的这样一个举动。那么香炉呢，没说有问题，香呢也没说有问题，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火有问题。他们献的什么？他们献的是燔火。那什么叫做燔火呢？这个燔火的燔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边指的是外来的、未经授权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可能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就生了一团火出来，然后用这个火来烧那个香啊，来烧那个香。总之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没有经过上帝授权的这个火，他们就用这个火了。然后后面这个圣经自己也解释了，这个燔火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是神没有授权给他们，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火。那么因为他们用了这个不适合的这个火，这个错误的火，以至于怎么样呢？这个悲剧就发生了。 那么从神面前有火出来怎么样呢？把这两个人给击杀了，把这两个人给击杀了。那么所以弟兄姐妹，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火是不对的，是反火，对不对？那么如果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献这个香的话，这个火应该是从哪里取的火？应该从哪里来这个火？坛上，对吧？有没有具体哪个坛？燔祭坛，对吧？燔祭坛，对吧？很好。那么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不论是您是口上已经说出来的，还是您心里已经知道答案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知道是从燔祭坛上取的？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的是从燔祭坛上所取的火？九章二十四节吗？九章二十四节有明说吗？对，那圣经有没有明说，如果你要烧香的话，你要从坛上取火呢？OK， 好，我们公布答案，不耽误大家时间。在十六章的十二节这个地方，十六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蓝色字体标出来的地方吗？就上帝告诉亚伦说，告诉摩西，然后让摩西告诉这个亚伦说什么？他说，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设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然后带入幔子内等等啊。所以圣经里边第一次明文，我说的是明文，直接规定出来说这个香必须要从燔祭坛上取的，是利未记十六章的十二节这个地方，它明言出来了。那么前面这个感谢有会众回应啊，就是说到在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里边确实提到什么，当时在第九章的时候是亚伦献祭的部分啊，在亚伦的这个他的献这个部分一切都是 OK 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进行的，所以呢就有火从神那边出来，怎么样呢？就烧灭了这个燔祭坛上的这个燔祭和纸油，和纸油代表什么？神的悦纳。所以燔祭坛上的火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那里来，对吧？直接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它是圣火，对吧？然后接下来祭司以后但凡是他们要献祭或者说要献香，这个火就都是怎么从燔祭坛上取的，而燔祭坛上的火是必须要维持不灭的，所以祭司以后的献祭和献香都不用再自己重新生火了，都直接从什么坛上取，所以祭司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维持住坛上的火不灭。 OK， 好，我讲完以后问大家，继续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拿达跟亚比户犯错的这个经文是在利未记第十章，对不对？然后我在这边所公布出来的圣经里边明言规定说这个香要从燔这个香烧香的这个火要从燔坛上取是在哪一章？十六章，对不对？那十六章发生在第十章的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对不对？因为我特别把十六章的一到二节写上去了，看到没？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然后怎么样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现在就产生出一个问题了，看大家读经仔不仔细，在利未记第十章之前，就是拿达跟亚比户犯错之前，上帝有没有清楚的在他的启示里边或者说圣经里面指明说香的火必须从燔祭坛上取，有没有明言规定这一条？有没有？第十章以前没有，没有。所以这里就有两种可能性了啊。第一种可能性是，事实上，就历史事实上，上帝其实是已经阐明出来了，只不过没有记载在利未记之前的经文里边。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的经文里面，这是一种经文，就是说事实上是发生的，只是没有记载在圣经上。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上帝确实没有明言规定。那时候上帝没有启示说如果要献香的话这个烧香的火要从哪里取，上帝没说。那么所以假设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要什么，凡事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吗？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是不是囊括了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就好像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手册，让你知道今天你要跟谁结婚，什么明天要去哪里找工作，今天开车你要开多少迈。它不是这样的一卷书，它不是这样的一本神的启示吗？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有些情况里边神好像没有直接讲明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决定呢？我们如果用今天我们说对于法律的执行的这个两种主要的这个原则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法无授权皆不可，就是但凡是神没有授权的，我们都不可以做，这是其中一种原则啊。第二种原则呢，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就是但凡是神没有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当我们要遵行，真的想要认真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那到底是采用哪一种原则？如果是今天的这个 case 啊，如果是今天这个拿达跟亚比户的这个事情的话，大家觉得是哪一种？第一个，对吧？法无授权皆不可。那么圣经其他方面是不是都是要法无授权皆不可呢？好像也不太对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会幕里边有陈设饼，对不对？陈设饼律法里边规定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以及祭司的家人可以吃。那么如果不是祭司的话，其他人是不可以吃的嘛，对不对？但是大卫他不是祭司啊，他当时连君王都不是啊，他只能说是一个后辈的君王。他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当他来到这个当时祭司面前，他祈求食物。那当时祭司手上没有就寻常人家那种饼，他就只有这个圣饼。那这个祭司最后有没有给他吃这个饼？还是吃了嘛，对不对？还是吃了。那所以看起来好像也不一定是所谓的法无授权皆不可嘛，对不对？还有我们说新约里边有一个比如说大家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章等等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总结出关于基督徒的四个主要的自由原则的，就是嘛，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辖制，对吧？所以这几个原则怎么都觉得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是吧？所以对于神的律法绝对不是说好像一个很死板的说我就要挑其中的一个原则照着这个去行就好了，也不是说好像要死死板板的照着这个字面意思我把它做了好像我就算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了。神的律法是要我们带着心，带着敬畏神的心，要祈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才是真正的坐在神的这个旨意里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哈。那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拿达跟亚比户的这个案例里边是属于法无授权皆不可的，尤其是这也事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啊。今天有很多的敬拜其实确实都很像这个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献燔火啊，在献燔火。所以我们是不着急批判别人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的去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拿达跟亚比户的这个例子里边是法无授权皆不可的。好，那么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经文里边，拿达跟亚比户被上帝击杀而死，上帝其实已经启示出那个原因了哈，就是在这个第三节里边，上帝说什么？他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换言之，就是拿达跟亚比户这个献燔火的这个举动，是一个没有让神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在众民面前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什么叫做在亲近的人中要显为圣呢？这里亲近的人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直接在神面前服侍的人。那这里的祭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在今天比如教会的这些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他们相比起会众也是这边所说的什么亲近神的人，因为也就是说他们比一般的会众在侍奉这个层面上他们的关系更就离神更近。那么这里的在亲近他的人中要显为圣，这个显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从神的角度是神在这个人面前显为圣，那么在这个服侍的人的角度就是什么？就这个人有没有尊神为圣。如果这个服侍人是尊神为圣的话呢，那就表明什么？就神在这个人身上确实是显为圣了。那么一个服侍的人他如果尊神为圣的话，他真正的尊神为圣的话，那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就一定只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他不会把自己的意思加进来，他也不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加进来。比如说我今天在台上正道， 我就只能说神的话语，我就只能照着圣经来说神的话语。我的讲道是为了把圣经里边的经义给他解释出来，给他阐明出来。我不可以把我自己一套天马行空的想法加进去的，然后我跟你们说，啊，这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在会众的，在众民的面前怎么样呢？神的荣耀就扭曲了。神的荣耀当然不会因为我有什么影响，但是当这个服事人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当他显在会众或者百姓面前的时候，在他的身上，神的荣耀并没有透过他以及他的服事正确的彰显和传递出来，以至于底下的人看到的不是真正的神的形象，不是真正的神的荣耀。所以我如果把我的一些天马行空的非常主观的一些想象一些意思加进去之后，我所传讲出来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神，你们所领受到的是一个被我加工过的被我扭曲过的这样一个神的形象。所以那些越亲近神在神面前服侍的，一定要越加的注重以尊神为圣，以至于怎么样呢，神的荣耀能够真正的在神的在百姓面前能够彰显出来。如果亲近神的这个仆人他没有尊神为圣，以至于在他的服侍里边扭曲了神的荣耀的话，那上帝就要透过审判来彰显他真正的荣耀。这是非常可怕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所以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就吃到了这个苦果哈。好，那么接下来上帝还继续的要向百姓去阐明他的圣洁是多么的需要被人来看重，不可以轻忽。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六节到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上帝继续说什么？他对那个剩下的这个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说什么？他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还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什么叫做膏油在你们身上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0章30节里边就特别提到说什么，他说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所以这个膏油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亚伦和他的儿子被从以色列人当中再次怎么样分别出来，怎么样呢？要归于什么？用一个神圣的用途。什么神圣的用途呢？就是给神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现在还在献祭的仪式当中，这个仪式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在仪式的过程里边，他们绝对不可以沾染污秽。因为什么？现在神的膏油在他们，他们现在还是圣洁的。那么所以现在这个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去世了，他们被神击杀了，那这个尸体这个死亡是一个很大的不洁净，所以他们不可以去碰触这个尸体，他们继续要留在这个会幕里边完成剩余的这个仪式。所以呢他们不可以，只是吩咐什么？他们的亲属把这两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年轻的这个祭司要抬到营外。然后同时神还说什么呢？他说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还不是说为这两个去世的祭司哀哭啊，他们说的什么？是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也就是真正要哀哭的，要撕裂衣服的，就是撕裂心肠的是什么？是神的圣洁没有在他亲近的人当中被显为圣，他的荣耀也没有在会众面前得到彰显，要哀哭的是这个。所以哀哭的还是什么？是神的圣洁。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看到在第八节这边上帝特别提到说什么，他对亚伦说，他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是对他剩余的儿子说的。那么上帝为什么突然之间提到清酒浓酒呢？那有不少的学者解经家都认为很有可能啊，这暗示了什么？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在供职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喝酒了。那如果你想一个祭司他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尊神为圣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度的话，他们在供职的时候居然会喝酒，那么他们会凭着自己的心意来犯错，那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这再次提醒到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人都要怎么样，要真正的尊神为圣。如果今天我们有服侍的话，一定要预备自己的心，好好的在神面前用一个恭敬的态度来服侍，不要让自己沾染一些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那种尊神为圣的这样心态的一些情况哈。好，那么说完之后呢，我们继续的来探究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我前面特别跟弟兄姐妹提到说，有一种可能性是神在之前没有清楚启示的。 如果神在之前清楚启示了这个献香的这个火要从祭坛来的话，那么拿达跟亚比户是明知故犯，再次的证明他们没有尊神为圣。但是如果神没有清楚启示，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一下，就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是拿达跟亚比户的话，如果我们要向神献香的话，那这个火要怎么来？大家会怎么想？就如果这个事情轮到你的话，就你是那个祭司的，你要献香，而你又不知道火从应该从哪里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所以这里其实就放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我们的面前。有时候往往是神有些话神还没有清楚的启示出来，没有明文的规定，才更加凸显出什么？我们到底对神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尊神为圣的这样一个态度。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第十节，这边上帝对于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什么职分呢？就是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与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也就是说，祭司自己首先必须要先懂得分别圣、俗、洁净和不洁净，然后他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更好的把神的这个律例教训给百姓。所以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他要懂得分别圣洁和就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大家觉得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懂得分别圣的和俗的吗？不懂得，对吧？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大家你们懂得分别圣的和俗的吗？如果假设现在啊，我前面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你们现在是这个祭司，你们面对到我现在要献香，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火应该从哪里来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们是祭司的话，你们现在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分别圣和俗嘛，对不对？那你们要怎么做呢？回答这个问题，我先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看大家读利未记读的仔不仔细啊。前面我们提到了哈，燔祭坛上的火从哪里来？神那来，对吧？第九章二十四节，对吧？这是第九章第二十四节。那么在第九章之前，燔祭坛有没有被使用过？看大家读经读的，没有吗？第八章讲的是什么？祭司那个有七天的这个祭司承接之礼嘛，就是说有一个七天的就职典礼，对吧？这七天每天献祭。每天献祭，然后请问当时的燔祭坛有没有火？有火的，所以这个火从哪里来？然后首先这个燔祭坛它是有火的嘛，对不对？那这个火，我们说这个烧这个燔祭坛的时候，这个七天没有任何的事情，对吧？完全是照着什么耶和华的吩咐做的，对不对？所以当时第八章里这个燔祭坛的火是 OK 的。那么现在来了第二个问题，如果第八章燔祭坛的火是 OK 的，为什么第九章不再使用这个火了？为什么要直接从神那边有一个火出来，然后烧灭这个亚伦他们的献祭？关于第八章的火是怎么来的，就是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啊，有人说应该是什么，就有一些推测啊，因为圣经里面确实没有记载第八章的火是从哪里来的，只能做一个合理的推测，什么？就是摩西严格按照神的吩咐，然后就是可能通过一些人的方法升起的火，或者是也有人说当时以色列人这个悖逆的时候，就他们拜金牛犊，然后上帝呢在以色列的营外另外支搭了一个临时的会幕，那可能在那个临时的会幕那边呢是有献祭的，所以呢这个火呢可能是从那个临时的会幕那边移动过来的。但是这些都是推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首先第八章的火是上帝所许可的火、认可的火，但是它跟第九章的火是不一样的火，是不一样的火。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是今天的这个祭司，第八章的时候的火不用了，然后第九章二十四节从上帝那边直接出来一个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诶，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作为祭司他要有一定的属灵的敏锐度的。我自己反思，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敏锐度，但是神的要求就放在这边，神要求放在这边。所以对于当时的拿达跟亚比户来说，如果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他们就不会想说我可以自己生火了，为什么过去的火可以用的现在不用，要从神那边有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火出来呢？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属灵敏锐度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啥都不知道，还有摩西嘛，对不对？他们可以找摩西来问一问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再次让我们看到什么，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懂得分别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让我们学习分辨圣的和俗的。好，我们讲完圣的跟俗的以后，接下来我们对不起，我继续再讲啊。我没有解释的一个点就是我前面没有解释点，就是关于第九章的24节，为什么神要降下一个新的火。其实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不论是亚伦承接圣职，还是过去以色列人可能有什么样的献祭，这些都是属于过去的了。但是从九章开始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就是神所设立的这套祭祀体系开始正式的运作起来了。所以从此以后，上帝仅仅只悦纳这套祭祀体系里边的所有的献祭了。我说的是在旧约的时候啊，在旧约的时候。所以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如果他们有一定的属灵的敏锐度的话，就应该意识到从此以后，当有神的这个圣火从神那边直接来的时候，营地里所有的其他的火全部都变成俗的了，就只有从神那边来的这个火是圣的，才可以用于什么神圣用途，才可以用来献祭和献香。那么所以这就带出来我们第二个关于什么叫俗的。俗的它的字典里的意思就是普通的、平常的、未经礼仪即可接近和使用的，因此只可做一般用途，不可用于敬拜和侍奉。那么在新约里边有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当时看到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啊，他们用什么？用俗手吃饭。什么叫俗手呢？就是没有洗的手。所谓的没有洗的手，不是卫生，我因为卫生我要去洗手，不是这个，而是什么？他们有一个礼仪的，就是一个洗手的这个礼仪的，就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礼仪，这个俗手才变成什么？才变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圣手吧，或者说至少是个洁净的手，才可以用它来吃饭。那当然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反面教材，但是他们对这个圣俗的这个理解还是正确的，还是正确的。好，那么我们讲完圣俗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洁净和不洁净。有没有发现这个第十章之后的第十一章在讲什么？第十一章马上就进入到什么洁净的条例里了，对不对？然后第十章一开始讲到什么？关于饮食的洁净和不洁净，记得不？大家手上有圣经可以大概翻一下啊，要好好读圣经啊，弟兄姐妹们。那么关于讲到洁净跟不洁净，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所选的第二段经文里边。我们前面已经跟弟兄姐妹讲到了，就是百姓怎么样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是活出一个与万民有别的生活，对不对？那么我们也举到神举了这个埃及人还有迦南人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对吧？就他们作为这个世界的代表。那么在这个第二十章的这个第22到24节这边，上帝再次的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去效法迦南人的风俗，而要怎么样呢？遵守他的律例。那怎么样遵守他的律例呢？我们看到这个第24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就神再次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然后所以，也就是说后面所以是带出来的一个什么？一个行动，一个与万民有分别的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他说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啊，然后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还有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稍微读一下，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里边关于这个洁净的饮食方面洁净的条例？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爱心的这个结构？爱心的这个结构，洁净的条例呢是在11到15章，圣洁的条例是在什么？17到20章。那今天这边所选的这个是20章的22到26节，对吧？所以其实属于圣洁的这个条例里边，但是在圣洁的条例里边，整个前面我们说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禽兽的这个条例，其实是在11章里边，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对以色列人来说，这种饮食方面的这个洁净条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到这个20章的22到26节可以说是第20章的一个结尾了。那如果你说神要给这一段做一个总结的话，怎么就单单只提到洁净跟不洁净的禽兽，也就是说只是提到这个饮食上的这个条例，而没有提到别的呢？那就说明什么？这个饮食的这个条例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说从历史上看的话，饮食的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确实对以色列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什么？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在接纳外邦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有两个难主要的难关，一个是割礼，对吧？要不要行割礼？第二什么？就是饮食，就是饮食。我们看一下当时使徒彼得啊，他自己首先就要先学这个功课。当时有一个异象降下来，对吧？就跟他说：“彼得，你宰来吃，因为这个异象这个布上面都是不洁净的动物啊。”然后彼得说什么？他说：“不行。”他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神说什么？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接下来，彼得其实刚开始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不明白什么意思。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的呢？因为他看完这个异象之后，马上就有人请他去一个外邦人的家中啊，叫哥尼流，去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带这个外邦人信主。所以当彼得来到这个外邦人家中的时候呢，他就明白了啊，神给他这个异象什么意思呢？那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是认为什么？就是他们是圣洁的国民，所以他们只吃洁净的食物，不吃不洁净的食物。而那些不会去分辨洁净不洁净的那些食物的外邦人，就比如说像我们华人，对吧？天天吃猪肉，对吧？然后还吃很多的野味，对吧？那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眼中就通通都是不洁净的，就跟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说什么，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也就是这个从动物身上对应到了人的身上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外邦人也成为了神的子民了。只不过是在旧约的这个时代，在律法的这个时代，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唯一的选民，所以神就用一个外在的饮食条例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给他区分开来。那么等到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往前推进，来到我们说这个福音的时代的时候，因为神本来就是要拯救外邦人的，所以真正的这个洁净其实是在内心里边的，不是在外面的。所以呢，这个饮食的这种风格呢就不用了，就不用了。所以之前这个我们说这个饮食洁净上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保护的这个功用其实已经尽到了，那么他就可以不必再有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洁净与不洁净啊，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想过，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饮食条例里边，为什么有些动物是会被视为洁净的，有些动物是认为是不洁净的呢？对，基本上我们是认为什么，它主要不是从这个卫生的这个角度，当然虽然这些不洁净的动物确实比较脏啊，那个洁净的动物确实相对比较干净一点，但是它主要不是基于卫生的这个原因来区分的，它是用什么来区分？它主要是用什么？这个动物整个的用它来代表或者说象征一种什么呢？就是洁净的动物啊，这个洁净指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完好的生命秩序。也就是说，一般上来讲，那些被神说是洁净的动物，一般在它的那个类别里边都代表着一种完好的生命秩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当人如果也是处于这种完好的生命秩序的时候呢，他就适合来亲近神。那反之不洁净就是什么？就是落到了一种堕落的或者说破坏的，就是有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秩序里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观察一下那些被神说是不洁净的这些动物啊，他们大概都有哪些的这个生命的样式啊体现出来。首先呢，不完整或者说是混杂的，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关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动物啊，它是分为什么陆生生物、水生生物，然后再讲到天上的飞鸟，按照这个顺序说下来的。那么它就讲到什么，就是陆生生物如果比较代表它这个比较有完好的生命秩序的话呢，应该是什么倒蹶加分蹄。水生生物如果它是完好的话呢，它应该是有翅有鳞。所以一个动物如果它只倒蹶不分蹄，或者只分蹄不倒蹶，水生生物里边如果有翅没鳞，或者有鳞没翅，或者无翅无鳞，它就代表什么？都不是一个完好的一个生命状态哈，一个生命秩序。而且呢，这样的动物呢，通常它都有一种混杂的一种生命特征在里边，因为通常它们都杂食。所以呢，这点就让我们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去跟那些什么，不要去跟世俗为伍，不要过一个混杂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生命的一个完好，不要让任何一些可能有损于我们的这个生命状态的这个事情来干扰我们。好，接下来什么？还有就是爬行类的。所谓的爬行类指的什么？就是肚皮贴在地上的，它不是四足站立啊，也不是像我们人这样两足站立，它是什么？肚皮贴在地上的。 那这种我们说这种生态的这个样式啊，它往往代表什么？就是属地的，就它完全属地的，就完全贴在地上的啊。还有呢，就是咒诅的。蛇当年引诱亚当夏娃以后，上帝对这个蛇就咒诅了嘛，对吧？他说你既做这些事情，就必受咒诅。然后说什么？你必什么？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这种肚皮贴在地上爬行的这种形态啊，是一个我们说在神面前是看为咒诅的这样一个形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形态啊。还有呢，就是什么跟罪啊、污秽啊、死亡有关的，比如说像有些那个飞禽，它是什么食腐类的，比如说鹰啊、秃鹫啊，它食腐类的。还有什么，就是有些自死的动物，比如说它是病死的，或者说是被野兽咬死的。那有可能比如说一个牛啊、一个羊，它本来是洁净，但是它因为是病死的或者是被野兽咬死的，那它就成为不洁净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跟罪啊、污秽啊、死亡有沾染哈。所以这种情况是不适合亲近神的哈。好，那么我们说完这些以后，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我们说很感谢神哈。我们看到利未记里边所有的这些，不论是献祭也好，还是各种的洁净，还是圣洁的条例也好，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边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那么辛苦的去献祭了，那么辛苦的去守这些饮食的条例了。所以呢，大家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呢，可以放心的吃啊，放心的吃。那么我们看到在提多书里边，就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主耶稣啊，就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神面前已经是被赎罪了，已经洁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那我们不用守外面的这些所谓的洁净啊的那些，或者说献祭这个规条了，那么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对我们还生效吗？当然是生效的，当然是生效的，对不对？只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条例怎么样呢？从外在的一些所谓的规条吧，或者说一些规矩，或者说你好像你要做的这个礼仪，转到了什么？转到了内心，转到了内心。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他服侍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食物，各样食物其实都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吃进去的吧，你是吃进去，然后呢进到肚腹里边，然后又落在茅厕里，它不会真正污秽人的。真正污秽人的是什么？真正污秽人的是从里边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人内心里边其实就有很多的污秽的，有很多的恶念啊、苟合啊、偷盗啊、凶杀啊、奸淫啊、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毒啊等等，这些是真的能够污秽人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怎么样清洁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内心的污秽给他洁净了，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的手所做的这个行为才能是真正的洁净的，这样才是真正的神所要的清洁。好，那说完这些以后，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你看里边很多的是跟祭司有关嘛，尤其是分别圣俗，对吧？这件事情洁净不洁净好像还跟我有点关系，但是分别圣俗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离得有点远，是对祭司的要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但是问题是你看啊，在旧约里边跟在新约里边，神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启示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旧约里边，上帝说什么？你们就以色列人要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对吧？到了新约，上帝继续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在神面前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小祭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要求就只是针对教会的领袖的。那当然教会的领袖确实他们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所以对祭司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那么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懂得分别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吗？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世人有分别吗？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感慨啊。我时不时的会听到有些就确实在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说教会当中存在一些如果我用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来讲，是不分圣俗的敬拜。 比如说我确实有听到说有一位传道人，他是位传道人，他让他的孩子在某一个他们教会的可能是有些节日的庆祝的这样一个敬拜上面上去跳街舞，上去跳街舞，然后呢后来呢没让他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觉得不合适，是因为节目太多了没排上。然后你一听到节目太多了，我们就发现什么？这个敬拜已经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圣的事情，它变成一个俗的事情了。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好像是一群基督徒在教会里边举行一个联欢会，然后要安排很多的节目，这都是在神面前献上反火。弟兄姐妹们，拿达跟亚比户，上帝对他们非常的严格，一下就把他们击杀了。我们今天也许不用担心说马上被神击杀，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们遭遇这些事，就以色列人出旷野啊，不对，出埃及行旷野的这段路程的所有发生所有种种的一切，全是什么？全是我们的借鉴，而且是特地被神写在经上的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对真理还比较无知的时候，可能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自己啊，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穿过人字拖来参加主日敬拜的，我还穿过破洞牛仔裤。我很感谢神，上帝没有直接把我击杀，因为上帝还给我学习成长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上帝是可以轻慢的，上帝的圣洁是可以轻慢的。原来无知 OK， 上帝选赦免你，但是我们慢慢的要有知吧，我们要学习真理吧，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那个不懂得分别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光景里边吧。那还有关于洁净不洁净啊，我前一段时间听说了一些事情让我有点伤心，是关于什么婚姻跟婚前性行为的。这个大家不用猜我说的是谁，因为不是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听一个同工跟我说，在一些教会里边，有一些青年人，他们也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教会里边被教导过说婚姻是圣洁的，婚前性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们谈恋爱以后呢，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这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情，而且我们说不要说这个年轻人的事情啊，他们的父母呢？他们的父母身为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也好像显得很糊涂。这也是我听到的啊，说是有两个基督徒聊天，都是父母亲啊，都是有儿女的。然后呢，可能也是聊到关于这方面的话题，然后其中有一位基督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没事儿，咱是儿子，不吃亏。所以说完以后，我都很想说，你这个世俗真的还带着颇有一点封建糟粕的味道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对神的律法都是如此的糊涂，都不懂得分别圣洁和世俗，都不懂得分别洁净和不洁净，我们怎么样的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样的向这个世界去宣讲我们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所以最后我们给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作为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当学习分别圣和俗、洁净与不洁净。我们也都当认真遵行神的话语，活出与万民有别的圣洁样式，使我们怎么样呢？可以彼此教导，也能向世人来宣讲这位圣洁的神的美德。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将这么宝贵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求主你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的尊主为圣，真正的懂得学习神你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分别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使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做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使我们可以宣讲你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段。